罗马书系列讲到148，使外邦人顺服。罗马书15章17至21节，韦保罗牧师，2017年8月27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4日。很高兴见到大家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第15章，重点看17至21节。在准备讲章时，如果你只选取一小段经文，你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这些文字的自然含义，它到底在说什么。同时也要注意其紧邻的上下文，它在前面和后面说了什么。保罗在罗马书中整体的论述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这段经文在整个圣经的整体信息中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不想讲一段经文，却把它和圣经整体的信息隔离开来。因此，当我们在构建讲章的整体结构时，即便我们只关注经文的某一小段，也必须确保它融入福音的整体画面。关于神是谁，我们该信，靠他什么，他的呼召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等等。让我们带着这个心思来看罗马书15章17至21节的经文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。除了基督及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。只提他及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心，去领受使徒所写的言语，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使这话语不仅高举你的名，也滋养我们的灵魂，并在我们里面塑造基督的样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说到这里，我要坦白，我并不擅长手工活。多年前我们买了房子，总得学会自己做一些事，否则花钱会很贵。多年前，我决定在前院建一道围栏。那时候孩子还小，我们住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。建围栏主要是为了安全，我不希望孩子在前院玩耍时有危险。当然，我也希望它结实、美观。说实话，我收到过最让我开心的赞美之一，也许听起来很肤浅，是有一次我和妻子在街对面的餐厅吃饭，餐厅老板能看到我们的房子。当他知道这是我们的家时，他称赞我的围栏很美，用了天才的字眼。那一刻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也算是小小的成就感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我开车回家，看到那道围栏，我仍会有一种完成一件事的满足感。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，既美观又实用。然而，在施工中衡量成功要困难得多。我常被问到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，教会怎么样？施工怎么样？有时我会凭数字回答，比如会员人数有400人左右，但我并不认为这完全可靠。使徒行传中却有提到人数的增加，但我更多想到的是合一。当有人问起教会的情况时，我想到的是长老会议上那份和谐，即便意见不完全一致，大家仍能共事。诗篇131篇也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身边也有朋友，他们在施工中的长老会议往往是最困难的时刻，而对我来说，这反而是一件愉快的事。我也乐于看到教会成员彼此相处融洽，分享喜乐与祷告。有时我会提醒寻找教会的人，不要过分在意初次拜访时是否受到热情接待，更重要的是观察教会成员是否真心享受彼此的陪伴。耶稣说，众人会凭你们彼此的爱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家庭聚餐亦是如此，如果家人之间冷漠沉默，只吃饭离开，这显然不是和睦的家庭。但如果大家欢声笑语，彼此享受，那种气氛令人喜悦。作为牧者，当我看到教会成员彼此享受相处时，我内心也充满喜乐。那么，使徒保罗在他的事工和教会中，真正感到喜乐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15章17节，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。这里的所以衔接前文，说明保罗为什么有理由在基督里夸口。他所完成的事工，或者说他正在进行的事工，使他感到如此喜乐。正如我们上周讨论的，保罗将自己的事工视为一种祭司的职分，因为我们作为信徒的祭司，要将人献给神，成为圣洁、无瑕疵、蒙神悦纳的祭物。他喜乐于自己的事工能够在信徒心中塑造这样的圣洁祭物。他为自己能预备一位圣洁无瑕的心腹而自豪，这正是使徒事工的核心，为羔羊的婚宴预备教会。当我们领圣餐时，这也是婚宴的预尝，将来必有最终的末世盛宴，教会将作为无瑕的心腹迎接基督。心腹之所以无瑕，是因为基督宝血的缘故，彼得前书1章19节，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。唯有信靠那为我们成为瑕疵、担当罪孽的主，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被称为圣洁、无瑕疵、蒙悦纳。我主持过很多婚礼，我常对新郎说，丈夫要在婚姻中效法基督，爱护心腹。我会问这些年轻的新郎，上帝赐给你这位女子，将来你将如何以话语、服侍和事工塑造她？这是沉重的责任，但也是美丽的画面，基督为心腹舍命，心腹以爱心回应与顺服。保罗在事工中所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画面，他已能为基督预备圣洁无瑕的教会而自豪。当我解释这些时，我常常在心里自言自语。你知道，在今天的文化里，很多女性不愿意听到顺服这个词，所以我总是用希腊词，因为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词，我在讲解时会帮助他们理解。然后我会花很多时间对新郎讲解，告诉他在婚姻中如何以基督爱教会的心来爱妻子。如果讲20分钟，几乎18分钟都是在讲这个。然后我会看向新娘说，你的角色就是信任他。在我主持的数百场婚礼中，只有一次新娘不愿在誓言中提到这个。一旦理解了画面，一旦明白新郎的呼召，新娘通常接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教会几点开始？她想听的就是这些。那么，当使徒保罗完成了他的事工，当圣灵完成了这工，他所塑造的教会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他在18节写道，除了基督及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及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。当然，实际上并不是保罗自己预备了心腹，就像我作为牧师或我们作为长老预备教会一样，真正成就这一切的是基督，唯有基督能将神的国交到父神面前，这是基督的工作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任何事工、任何教会的工作，只有在高举基督、彰显基督时才有价值。你可以在建筑物上贴上教会字样，甚至加上十字架，但如果没有宣告基督，没有高举基督为人类的唯一盼望，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教会。希腊文教会原意是被召出来的人，我们因基督的宝血被从世界中召出来，进入神的面前。保罗在这里写的并不是他人的工作，也不是他自己的成就，他写的是基督借我所成就的事。那么基督通过保罗成就了什么呢？ 保罗所欣喜是如完成的围栏是什么呢？经文说，基督借保罗使外邦人顺服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超越以色列向外邦人传福音。外邦人，希腊文是民族，就是非犹太人。神先通过以色列，后来耶稣降临，使救恩成为国际性的，不排除犹太人。最初的基督徒是犹太人，但救恩最终面向万国。这里的顺服其实是信心的顺服。保罗在罗马书开头和结尾都用到信心的顺服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要明白，耶稣是我们听从的伟大先知，是我们信靠的伟大祭司，是我们敬拜的伟大君王。福音带来顺服，相信神是顺服的行为。相信本身就是顺服。神学上有人会提出疑问，顺服是否意味着我们靠行为得救？如果信心本身是出于我自己的努力，那么救恩岂不是成了行为救恩？但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再教导，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而是凭恩典，通过信心得救，单单靠信。那么，这信心从何而来呢？它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意志产生的，而是神通过圣灵和道，在罪人心中做工的结果。信心本身就是恩赐。就像有人被雇来看电影、听音乐，工作本身依赖他们的感官。如果一个盲聋的人坐在影院或音乐会，即使电影再好，音乐再美，也无法体验。我们的属灵感知能力也同样如此，必须是神开启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、听见，才能回应福音。信心的顺服就是对真理的认识与实践。基督徒生命的丰盈就是信靠与顺服，一切都依靠神的恩典。保罗指出，这一切是通过言语与行为成就的，也就是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。19节写道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保罗提到神迹奇事作为他使徒身份的凭证。他是使徒，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说，使徒的标记就是这些神迹奇事。保罗以极大的耐心施行神迹奇事，彰显神的能力。正如使徒行传14章3节描述他与巴拿巴放胆讲道，使主的道德见证，又凭他们手行神迹奇事。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证明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然而，保罗的核心使命仍然是传福音。神迹奇事只是佐证，他的目标是把福音传遍未听闻的人中。他写道，我已经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保罗的心志是明确的，传福音而非追求神迹奇事本身。这正是他事工的核心与目标。耶稣来的时候是传道的，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也是传道的，一再重复传福音。所以我要说，无论做什么善工，无论给予贫困者怎样的帮助，都必须以福音为中心。多年前，20多年前，我们教会曾经支持过一个人，他们来做报告。当时有人做了好事，行了善功，但我们一位长老问，那么事工的成果在哪里？福音在哪里传呢？你看，你给了食物和水，但灵魂的食物在哪里？那并不在他们的计划里。他们自认是宣教士，但更像是你们记得的和平队的方式。我并不是反对帮助人，但保罗的重点是传福音，这才是核心，罗马书15章20节。于是保罗说，所以我以传福音为志，不往基督已经得名的地方，免得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。我们当然应该关心人的物质需要，这一点无可厚非。让我告诉你，反基督运动常撒谎说基督徒不关心他人。但你看医院，医院的形状通常是什么？对，十字架。在医院， 救助组织、未婚母亲援助中，基督徒的努力常被当代文化忽略，但它确实存在，也应当发生。我们应当关心物质需要。雅各书明确说，如果有人赤身露体、缺食，你不给予所需，就是不合基督徒的行为。帮助他人的物质需要几乎被普遍认为是美德，理所当然，因为你帮助饥饿、赤身、求困的人，这是善行。但保罗最主要的目标，传福音，却未必受欢迎。我在救助使命机构工作了将近40年，老实说，如果有人想吃饭，规则是必须听我讲道。坦白说，他们对饭菜的期待往往比对我所提供的属灵食粮的兴趣更大，有时会通过大声打哈欠表达不感兴趣。但我们不应灰心，耶稣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，耶稣喂饱5000人，众人都吃饱，但第二天他开始讲道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有一种食物会消失，但还有另一种食物。他说的水，约翰福音四章，如果喝了，就永不再渴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提供能解渴的水，但更重要的是属灵的食物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生命的粮，耶稣教导属灵的饮食和信仰的顺服。他开始讲选民的道理，虽然没说加尔文主义，但读起来已经涉及选民的教义。结果，那5000饥饿的人并不完全渴望这些教导，甚至在章节末，有些门徒不再跟随他。约翰福音六章66节。对人而言，关心物质需要容易受欢迎，关心灵魂的需要则不易。建造围栏，你能看见、量度、观察，而且围栏不会反抗你。但事工不一样，不要期望每个人都说，谢谢你分享。接着，保罗谈到另一点，我不是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。他不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，而是在开拓新的领域。顺便说一句，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没有错，哥林多前书也提到，基督是一切的根基，我们可以在其上建造。保罗在写信给已建立教会时，实际上也是在建立在已定根基上，但这里他强调的是事工的范围，福音的广泛传播，国际性的祝福已经开始。这并不是新计划，也不是以色列不成功就转向外邦人，而是神从始就有的计划，通过以色列保守圣者的后裔及基督的降生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可以把以色列看作烟花，在黑暗的世界中只有一丝微光，这是旧约时期的情形。基督降生时，烟花绽放，照亮天空，所有人都因这光受益，正如保罗所说，外邦人也得福。神的计划始终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万国得福。因此，保罗在引用以赛亚书时说，罗马书15章21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这里的未得闻指的就是万国。保罗在履行大使命的早期努力中，将福音传给尚未听闻的人。并不是说人可以在未听过福音的情况下相信，正如罗马书所说，信心是通过听到而来。这里强调的是，那些尚未听闻的人将要听见、理解，这是极大的应许。我们可以欣赏尼克独坐敬拜呼召的那段经文，确实，尤其是以赛亚书53章，这是弥赛亚的预言，明确指向基督，也预示着旧约如何过渡到新约。当他写道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预示基督要大行事工，高举自己，外貌被毁，超出常人的形象，承担人类的罪。这一切都是神为救赎世界所预定的计划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基督的谦卑。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 受鞭打，受嘲讽，正如诗篇22篇所描述的。后来在诗篇53篇中也有所预示，胡须被拔，骨头被折，这在旧约中描写得非常生动直白，是新约中很少看到的画面。读福音书，调查十字架的记载，你会发现它的描写相对简略，他们定了他在十字架上。但回到旧约，描写则极其形象，激进残酷。然而我们也看到，从基督的谦卑，他的受难，到基督的高举，这是一个迅速转折，荣耀显现的过程。正如经上所说，他要洒血于多国，列王因他闭口，因为未曾告诉他们的事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过的，他们必明白。这里旧约所描绘的洒血于多国，就是基督流血所成就的洁净罪孽的恩典。这不是军事征服，也不是某种基督徒圣战。列王闭口不是因刀剑，而是因他们的心被基督宝血所洁净。旧约仪式中，祭司会将植物蘸入羔羊血中，进入圣所洒血，表示圣洁，分别为圣。信靠基督的人，其身上洒血的标记显示他们在神面前无瑕疵。保罗看到自己在履行这一应许，也呼召我们参与其中。列王闭口，这让我不禁想起诗篇两篇末尾的荣耀描述，诗篇两篇10-12节，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是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在古代，身处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或罗马，你会意识到神对恶政和压迫无辜者的审判是多么重要。神保护他的子民，保护无辜者，必要时施行公义。这在旧约屡屡出现，并最终在基督里得以成全。就像玛利亚的赞美诗《尊主颂》中所唱的，神将降卑高台，使低位者得尊，高位者降卑，这一切都因基督宝血而成就。开始于传福音，始于信靠，并认识到神与我们的关系恢复，也必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此，我也想稍微提一点末世论。末世论是对末后时代的研究，我不会深入展开，但在敬拜后问答时间，你们可以提问。几个月前，我曾与一位对我提出挑战的人讨论圣经中有关后千禧年的经文。简单来说，后千禧年论认为，随着福音的推进，历史会越来越美好。可能你会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但许多人不信。他要求我指出圣经中一节支持这一观点的经文。我知道要回应，于是准备了很多经文。但许多人会把这些关于神国攻破地狱之门的经文解释为属灵的，或者等到耶稣再来才实现。然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时，罗马书15章21节，看到自己正在履行神的大使命。他没有把福音的成就寄托于耶稣再来后才能完成，而是视自己为神手中的工具，履行先知所预言基督将要成就的使命。我们不应坐等耶稣再来才纠正世界，而是要完成他留下的工作，因为耶稣再来时，除审判外，已无工作可做。神呼召我们，像呼召保罗一样，成为福音的宣告者，认识到神必通过基督宝血持续改变世界。无论中东、非洲、南美还是美国，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宝血。我们已与神和好，他是我们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我们当跪拜爱邻舍，因我们有一颗蒙割礼的心，并致力于宣扬这荣耀真理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 我们祈求有一颗兴奋的心，宣讲保罗所视为事工核心的福音。耶稣来是为寻找并拯救失丧之人。父啊，我祈求在我声音所及之处，无论在此教会或日后听到之人，若尚未呼求主的名，父啊，请开他们的眼睛，赐他们耳朵聆听，心灵明白，好叫他们信靠独一真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